到美国观察大选的司马南已经在上周末回到北京家中。11月15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这几天他认真看了一些朋友转发给他的不少海外观众对这场毛派和民主派之间的直接交锋所做的严肃评论。他在发表感想时，首先谈到了在华盛顿 VOA 总部参加对话节目所获得的3点收获。他说
从收获来说吧，第一个收获呢，就是我自己在和对方辩论的过程当中，我增加了对于民主政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国情等这样一些问题的认识。
司马南说，他对上述问题原来就有兴趣，也研究著述。在面对辩论对手时，这些问题重新被提起，有的只是三言两语带过，有的只是停顿一下，叩问一下，但他还是有了收获，增加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司马南表示，他从这次备受瞩目的直播电视辩论节目中得到的第二个收获是，见识了有代表性的海外华人，如海外民运领导者之一，时政评论家胡平，曾活跃于美国政坛的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龚小夏和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尽管有不少观众和网友的批评认为这场辩论是鸡同鸭讲，没有交集，甚至杂乱无序，但是司马南表示，他在与这几位在美国的评论人士激烈辩论中，知道了他们在想什么，发现了问题的症结。司马南告诉美国之音，他同三位嘉宾以及主持这期焦点对话节目的宁鑫，在以一敌四的脑力风暴交锋中发现，大家是有共识或共同点的，而这是他的第三点收获。他说，司马南表示，对于中国发生群体事件的具体数量，大家在表述和认识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方面是有差异的，但是有一条不变，就是这个中国社会存在很多问题，诸如贫富差距、经济增长的方式、党内一些腐败现象，也包括一些人移民出国，以及中国的知识精英流失和资金流失等方面。他说，在这些问题上，大家是有共同点的。今年2、3月，中国政坛发生震惊中外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以来，经常在左派或毛派论坛网站和一些电视或平面媒体上发表言论的司马南，和其他一些观点相近的著名人士开始受到压制，时而遭到噤声。不过，司马南在 VOA 卫视的直播节目中，仍然为剥夺他言论自由的专制体制辩护说，博客被封是个枝节问题。他首先关心的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民主应该服务的全体中国人的福祉。在纽约通过网络视讯参加辩论的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正面回应司马南的上述说法时指出，中共现在的做法是既压制自由派的声音，也压制左派、毛左派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认为是左派的人，当自己的声音受到压制时，还要来为这种压制辩护，是十分可笑的。当时，作为特邀嘉宾参与节目的龚小夏也质问道，一个不允许批评的体制，有什么自信可言？记者15号在电话采访时问司马南，有没有地方去追究新浪网屏蔽他的某些博文， 限制或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权的法律责任，从而使他遭遇的尴尬处境得到纠正。这位自嘲为忧国的小民表示，他不了解是哪个部门或哪个层级的负责人禁止他发表某些言论，但是将考虑采取法律行动，使他被晋升的问题在法律层面得到澄清。不过，司马南并未触及中国司法尚未独立的现实。11月9号通过卫星和互联网直播的电视辩论节目，在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热评如潮。对节目的内容、形式和场上各位嘉宾的表现，以及主持人的风格和技巧，众说纷纭，褒贬不一。部分网友、观众指责司马南在辩论中不时打断别人的表述，插言抢话，还有人痛批他缺乏礼貌，不尊重对方。司马南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虚心接受这些尖锐的批评，不过他也分辨说，节目中其他几位嘉宾几乎炮口一致向他开火。他又笑着说，如果这个对话节目以多打少的规矩不改，他也不改。司马南说，他并不是坚持中国不能改，而是希望慢慢的改，现阶段不能让共产党下台，否则后果将不可收拾，国家将分裂，社会将陷入混乱。他说，这次在美国之音参加辩论的第二天回到中国之后，一直在后悔一件事，那就是他当时没有着力强调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没有着力强调国情的不同，流于一般的概念上的辩论。他说，
因为这四个东西叫我开火，我呢就忙于应对，其实我应当提起他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不同这样的一个话题来设置一个意义。比方说，同样是美国社会现在的现实条件下，如果加进十亿人会怎么样呢？如果加进来的十亿人不是高水准的大学以上的优质劳动力，而是像中国农村社会一般的那样，老弱病残，文化教育程度不高，人还比较愚昧，这样十亿人加到美国社会会怎么样？
他还表示，龚小夏女士上周五在唇枪舌剑的节目结束后，带他到美国国会议员办公楼内参观，那里的议员助理和工作人员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对普通来访者的热诚接待令他耳目一新，为之赞叹。在中国几大网站上开设微博，拥有数以百万计粉丝的司马南表示，海外中文媒体应该创造条件多办一些类似的直播电视辩论，邀请一些被称为高级五毛的中国理论界名家到国外，与在中国大陆被视为敌对势力的异议人士就一系列敏感话题短兵相接，深入探讨，由公众评判。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